各位好，今天我们第二次灵修彼得前书第二章。今天我们要灵修要默想的是二章的四到十节，求上帝来帮助我们，也来引领你和我。在二章的第四五节一开始就强调，主是活石，固然是人所弃，却是上帝所拣选所宝贵。就像米开朗基罗用的那一块大石头来雕刻大卫的像，是当时的意大利雕塑院的雕塑家放弃的一块直角的大石头，大家觉得不可能产生什么精品，但是呢，没想到却被雕刻成了大卫的最著名的雕像。而主耶稣呢，是被犹太人弃绝的，但是却为神所拣选所宝贵。所以经文啊就强调，在新约中来到上帝面前怎样来敬拜神。这样的敬拜并不只是外在松散的来做一个宗教仪式而已，就像一些强盗到庙里献上一点钱，好保佑自己抢劫继续顺利，他根本跟他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呢，在这一段经文中，彼得却强调，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彼得刻意的用旧约人如何来靠近神，如何来就近神，在会幕中献上祭牲。彼得在这里啊，特别强调，到了新约，所有信徒都享有极大的特权，就是靠近神，崇拜他。这特权呢，在旧约时代只有祭司能享受，但是基督徒不需要屡次到祭坛前或到耶路撒冷圣殿的至圣所去拜他，他们只需要来到基督面前，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且基督既是活石，他就超越了用死的石头建造的旧约圣殿。基督徒不再要求用老方法接近神，因为新方法更有效更实际。所以借着基督，基督徒也被建造成为灵宫，而基督徒的生命本身被更新和改变，这是何等意味深长之事。所以呢，在这一段中，彼得就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也用了很多旧约献祭以及来到神面前的词汇，也用了很多描述以色列人的词汇，来指向新约的敬拜与新约的群体，也非常有力地证明了新约的教会就是旧约的以色列的这一个群体。不过呢，旧约的以色列已经在耶稣这一块石头上被绊倒了，而新约的百姓却在这块石头上被建造了。所以彼得强调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此第九到十节说明了这信仰群体的特性，唯有你们是跟旧约那些不顺从的人做对比，也承接了上文第七节谈到，所以尊贵是属于你们的。生活在一个大部分都是不信的人的社会里边，信徒必须有清楚的定位，他们是尊贵神子民的身份。所以啊，在这里属于这个群体的独特的尊荣 让他们哪怕因着信仰的缘故被排斥，也不需要顾影自怜，因为他们是尊贵的，他们的命运与基督一样是神所宝贵的。彼得将旧约用在以色列百姓作为独特上帝百姓说的话用在新约上帝百姓身上。二章九节的用字明显受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和以赛亚书43章20到21节的影响。拣选的族类和属神的子民首尾两个称谓都来自于以赛亚书，而下文的宣扬美德也可以在以赛亚书找到它的出处。而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度是来自于出埃及记，对应于基督是蒙拣选的房角石，他们的身份同样是蒙拣选的，是尊贵的。新约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这里可以译作君王的祭司群体。这里似乎是出埃及记19章6节的原意，也与启示录1章6节和5章10节的国民和祭司平行。有的认为应该译作君尊的皇家祭司。若是这个意思啊，君尊这一个词啊，就格外的有特别属于皇家这么一个含义。因为呢，这一段经文就刻意的把活在神国掌权的子民和这个世界的国做对比。我们知道在世俗的国度里边，国王皇帝都会有庞大的祭司群体，而在基督的国度里边，每一个信靠他的百姓借着基督的宝血都成了君尊的皇家的祭司。所以这里强调的不是每个信徒都是祭司这一个教义，他强调的是神的子民作为一个蒙神拣选呼召成圣的群体。这里强调的是这一个祭司的群体是圣洁的国度，他们因着圣灵得成圣洁，圣洁成为这个国度，成为国民的特征。而他们的服事也是献上灵祭，所谓的灵祭是指他们的生命是属神的，被圣灵更新的，他们的愿意乐捐，愿意颂赞，愿意行善，愿意祷告，愿意彼此相爱，愿意彼此服侍，也愿意宣扬主。而所有这一切透过主耶稣基督都被上帝接受，因为不被接纳的祭毫无意义，而在基督里所献的祭就成为真正的灵祭，区别于那些献给偶像的诡计。因为所有献给偶像的其实本质上都不被接纳，更被神所定罪，而一切献给神被圣灵激发和被圣灵更新的新生命所献的祭都成为神所器重和宝贵的。所以彼得在引用何西阿书强调神的怜悯，因为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所以以从前与现在对比，就好像黑暗与光明对比一样，他们成为神怜悯的对象，成为神的子民。作者透过拣选这主题说明作为新约上帝子民的特性与责任，并他们与基督的关系。上帝子民的关系和他们的身份不是借着血统和民族，而是因为他们与基督的关系。这对于那些遭到社会及犹太教所排斥的信徒来说，他们所面对的苦难与旧约以色列所经历的苦难已经有了根本不同的意义。旧约以色列民因为他们不顺从和拜偶像犯罪而面对被掳分散及各样的苦难，但是新约的神的百姓之所以面对迫害， 从根本来说，不是因为他们犯罪不顺从，反而是因为他们信服这道，这成为他们蒙拣选的明证。所以彼得将信与不信理解为顺服与不顺服，真道要求人以诚信实行出来，这其中啊，蕴含着对基督所做的回应，这对面对逼迫的信徒来说成为莫大的安慰，因为所有立志进前度日的都会受逼迫，也会经历各样的患难。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再把旧约上帝借着物质的丰盛和成功顺利来表达对旧约群体的那样一种关爱照搬到新约。正如加尔文所说，旧约呢，上帝往往借着物质和成功来表明对百姓的眷顾和关爱。正如亚伯拉罕，正如以色列民，他们如何得到财宝，他们如何凡事顺利，以此表明神的眷顾和同在。但是加尔文强调，到了新约往往相反，新约所强调的是神的百姓已经长大了，就像孩子不再需要糖果一样，他们更多的是需要在患难中的忍耐，也是为已受逼迫而有福。这正是主耶稣所强调的。所以各位，不要只是活在新约上帝用糖果来哄我们的那个阶段，而是要立志成长，活在新约中来经受患难，学习顺服而成长的阶段。所以啊，我们在这一点上格外需要神对我们积极的引领，否则一定会进入到成功神学的网络。彼得强调，神已经把所有应许旧约时代以色列人要得的特权身份给了新约的教会，同时也把苦难作为特权和蒙拣选的见证的机会给了新约教会。神不再住在耶路撒冷圣殿，而住在基督徒心中，因为基督徒所组成的教会就是神的新圣殿，他们担任奉献神所悦纳祭品的祭司。神不再从亚伦后裔挑选祭司，基督徒现在就是真正君尊的祭司，他们可以直接到神宝座前向神求告。神的选民不再限于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因为基督徒才是真正被拣选的族类。受神祝福的国度不再是以色列，唯有基督徒，唯有新约教会才是真正属神圣洁的国度。以色列民不再是神的子民，因为基督徒不分犹太人外邦人都是神的子民，都蒙了连续。此外，彼得引这些旧约经文的出处都是旧约中先知一再警戒以色列百姓的地方。以色列民不断地背叛神，又弃绝神在锡安安放的宝贵的房角石，神也因此弃绝他们。那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教会不是已经成了真的以色列民吗？那起来为他受苦又有什么好埋怨？岂不是感恩和喜乐吗？所以这一段经文给我们极深极深的光照提醒，让我们可以在主里说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因为我们已经得了这不能震动的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你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你的连续。盖因那些匠人所弃的石头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你新约的百姓愿意因着接纳基督而被你接纳，也能够做活石所构建的灵工，大家一起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天父啊，就求你让你新约的百姓学习因着苦难而顺服，并能够愿意为你而受苦，因为为已受逼迫，为已受患难，进入神国受患难的是有福的。 这是他们蒙拣选的记号。愿你引导赐福，愿你保守引领。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